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学习亲近神，十一，圣灵的确据。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圣灵的确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查考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终结了。为了节省时间和集中焦点，我们将会从第31节读到第39节的结尾。那的确是本章最后部分的开端。请听我读出罗马书第八章31至39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一直在查考，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神，我们如何能够不把神当作一个密码、一个概念、一个教义、一位立法者、一位老板，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我们怎么能够经历神呢？我们在节目中查考那些曾与神亲密相遇的人的生平，我们着眼于实际的一面，就是有关我们如何操练能够实在的经历和认识神。我们也着眼于在诗篇里有关的祷告、相交和悔改等等操练。我们一直查考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查考罗马书第八章，是因为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的经历神。我们可以经历神，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这一章经文的第一部分全都是论到圣灵。头几节经文再三提到圣灵，共有十多次。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在心里感觉到神，我们可以经历神。圣灵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圣灵主要做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如果留意到，有些人可能已经留意到了，为什么这一章经文全都是关于圣灵的呢？为什么在这一章经文里，几乎每一节呢，都论到圣灵，并且突然在这里结束了呢？完全没有再提到圣灵呢？请从第31节看下去，直到第39节，圣灵已经退到幕后了，他不在那里。为什么这一章经文一开始就一遍又一遍地谈到圣灵，却是这样完结呢？当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我的大学校园基督徒团契当中，我们常常颂唱罗马书第8章38至39节，歌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背熟了这两节经文，他们对我来说意义深长。当时我不知道经文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章的高潮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提到这些确据呢？我深信，我确信，无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谁能控告我们呢？谁都不能。这全是反问句。谁能定罪呢？谁都不能。什么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什么都不能。为什么这一章谈论圣灵的工作的经文会这样结束？除非这是圣灵的工作，除非这是重点，否则这一章不会这样结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经历神的核心，这是圣灵的工作的核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向我们做出保证。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即使这样，既然这是圣灵主要的工作，这意味着这是你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这是你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你需要检视你所有的问题，无论是道德、社会或心理方面的问题。你不相信这一点，你不知道这一点，你不确信这一点。这一切的问题全在于此。我们一直探讨圣灵的工作。我们说过，罗马书第八章谈到圣灵具体的工作至少有三方面。我们一开始就说，圣灵使我们苏醒，圣灵也赐给我们新生。怎样做得到呢？圣灵向我们显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换句话说，圣灵向我们保证他对我们的爱。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成为基督徒。我听过这些话许多次，我也见过这个情景许多次了。人们说，我们的生命里需要神的灵，或者说，我的生命里需要一些东西，我的生命里需要神。因此，他们来到教会里，他们很努力，他们献上自己，他们效法基督，他们顺服基督，他们研读耶稣所说的话。这不是基督徒。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只是焦虑而已，这只是缺乏安全感而已。这只是说，我要变得虔诚，根本没有安息。我们一开始就看见这一点。除非你察觉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否则你没有苏醒过来，圣灵甚至没有展开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那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灵向我们表明，我们不仅已经获得赦免， 我们不仅已经获得饶恕，我们也得到儿子的名分。不仅如此，我的意思是，释放一个死囚，对他说，你已经获得赦免了，这是一回事。啊，这真是太奇妙了。可是，让人得儿子的名分却是另外一回事啊。虽然蒙赦免是一件奇妙的事，但它完全是相反的。你脱离一切负面的事，你摆脱负债，你不被定罪，但是那里没有积极的一面。圣灵不仅借着向我们显出我们不被定罪，来使我们复苏起来，之后圣灵使我们成圣，这意味着圣灵开始教导我们如何活得像基督徒。因为圣灵向我们表明，我们可以像亲近我们的父亲那样去亲近天父，呼叫阿巴父。我们可以向天父伸出手来，我们相信他爱我们，而且关怀我们。我们开始像一个被收养的孩子一样，而不是像一个害怕的奴隶和孤儿那样。然而，我们谈到圣灵还有第三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更高的工作。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看到这一点了。经文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不同的。我们从第十五节知道，圣灵帮助我们作证，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帮助我们呼叫阿巴父。有时候圣灵会临到我们，给我们额外的确据。我们在上一个节目当中已经谈到了，我们不会再重复了。你看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吗？每个层次都把你带进天国里，借着天国使你成长，并以侍奉的能力去高摩你。这实质上是同样的事情，这是确据。我们在上一个节目已经提到这件重大的事。昔日一位清教徒理查·薛伯斯这样说明圣灵的见证，圣灵的工作。他说，有时候我们的灵无法面对试探，因此圣灵历时的见证是必须的。圣灵临到说，我是你的救恩，我们的心灵便得着激励，从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得到安慰。有时候这是清晰有力的，使我们毫无疑问。理查·薛伯斯说，这见证是多么有分量，使心灵深受感动，因而在心里冒起彼得所说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喜乐。许多人说，这是神秘的。这到底是什么？这里说明了，就在这里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保罗在这章经文的结尾做什么吗？当保罗有点像是转话题的时候，圣经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看到吗？第32至33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保罗正在做什么？他正在说什么？保罗正在复述他所听到的话。我们从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得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作证这个词的原文 Mateo 是指法律上的证供。这是圣灵要告诉你的事情，这是圣灵的论据，这是你需要的啊，这是你需要的，这是圣灵的话。实际上保罗正在把他所听见的写下来， 保罗怎么面对他曾经面对的事情呢？经文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接着列出了七件事情。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为什么列出那张清单呢？请读一读《使徒行传》，看看保罗的生平，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所列出的各样事情啊，看到吗？保罗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怎样面对这些事情呢？保罗如何看待他们呢？他战胜他们，他不是说我仅仅胜过他们，他说我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不是说我得胜，你看到吗？他说我仅仅胜过他们吗？不，他说得胜有余。他说我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究竟是什么表达方式啊？这是圣灵向他显示的，这是圣灵的论据，这是你所需要的。如果你不认为你现在就需要它，那么把它藏起来吧，总有一天会需要它，绝对会。等一会儿呢，我会提醒你它的原因何在。 当你第一次想到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猜想在你们当中呢，很多人正在想到这件事，或者是考虑这件事。也许当你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是否值得呢？我真的想坚持下去吗？我想与神保持关系吗？这是否真的值得呢？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位作者这样说：如果你和一个大约6岁的小男孩坐下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泥水池，那是他一生所见过的唯一泥水池。你告诉他，你想带他去海滩度假一个星期。他问，什么是海滩？海洋？你说，那里有很多水。他问，你是说海洋是一个很大的泥水池吗？你说，是的。但是它不是充满泥泞的，它是很大的，大的令你看不到尽头。你知道那个小男孩会做什么吗？他会说，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能否像在这里一样充满乐趣呢？问题就在于那个孩子的想象力了。你说，你必须来看看，我无法向你解释，你必须来看看。想象力很有限，以致出现挣扎。我的意思是，你的想象力必须完全失效，无法想象你从你的泥水池中起来往海洋去，究竟是否值得？那个孩子根本无法想象海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前，并且刚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情况。那个重大的问题是，这是值得吗？我不知道。我如果成为基督徒，我就不能够随便与人发生亲密的个人关系了。我可能要把很多的金钱捐赠出去啊。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呢？这是否真的值得呢？千千万万人曾为这些事情献上自己的生命，甘愿被狮子撕成碎片。那时候还唱着圣诗，说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认为他们的经历比你现在所经历的好一点吗？你是否担心将来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不会比你现在所经历的更好吗？我的意思是，当你坐下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的时候，想象力完全失效。坦白说，这是无法克服的，绝对没有办法。当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为他担心不已。我的岳母经常对我们说，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就是如何像育养第五个孩子般的去育养第一个孩子。因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到了你有第四个或者是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你甚至不会为此担心了。你听到孩子跌倒了，孩子在哭，你说他会熬过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有一点的抱养或者是受了轻伤，你会立刻跑上去去抱起他，并且整晚呢都抱着他走来走去。你说，怎么了？我们该去医院吗？听着，你抚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根本无法像抚养第五个孩子那样的，那是办不到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根本不能放松，除非你已经生了3个或者是4个孩子。你坐下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我想与神保持关系吗？我想与他保持关系吗？这会否很难呢？代价是否太高了呢？这真的值得吗？我只可以说，你就像那个在泥水池中的孩子一样， 你就像第一次生孩子的父母一样，不管我费了多少唇舌，你都不会相信，你都不会明白，你甚至认为说这种事是荒谬的。尽管如此，你如果最终还是成为基督徒，过着基督徒生活，你必须克服这种状况。我们都必须克服缺乏想象力的情况。如果你成为基督徒，过着基督徒生活，开始从表面认识到耶稣的作为，耶稣的身份，也从表面认识到自己的虚伪、自私和骄傲，如果你开始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耶稣的身份只有一点的认识，真正的问题将会是这一章经文所处理的问题。随着时间过去，当你变成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当你不断成长，唯一重要的问题，那真的举足轻重的问题，就是神想与你保持关系吗？他想与你保持关系吗？你知不知道呢？你遇过这种情况吗？你遇到一对夫妇，你看到丈夫似乎是个圆滑、世故和优越的人，妻子看来呢，却缺乏吸引力，既冷漠、古怪又不好看。你说，为什么这个丈夫会与这样的妻子保持关系呢？这个丈夫从妻子身上看到什么呢？你开始认识他们，你发现丈夫极之缺乏安全感，所有事情都完全依赖妻子的智慧和良善。你认识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说，为什么这个妻子会与这样的丈夫保持关系呢？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说，我想与神保持关系，这值得吗？但过了不久，你开始说，究竟神为什么会容忍我呢？最令你感到害怕的是，你会说，想到在我心里的罪，想到我在世上经历的破碎，我怎能够确定神会与我保持关系呢？这通常涉及两方面。第一，内在的问题，你检视你里面的罪，并且说，神怎会容忍我呢？神的爱所带给你的确据将会被你的罪大肆毁灭。另一方面，你将会经历可怕的事情，你将会遇到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或刀剑等事情。你会说，我遇到这一切事情，也许神是……这攻击你的确信。你会说，为什么这一切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神会爱我吗？最终冒出来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神会与我保持关系？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会吗？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答案，实际上我可以说这里有三个基本的问题和答案，但第二和第三个答案是具体的，第一个是综合的。你还记得我刚才提到内在的问题吗？你怎样处理内在的问题呢？你怎样处理你被控告这个事实呢？继续读下去，看看第33节，经文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来控告神的选民？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会看到你是被控告的，你会看到你心里的东西。在你最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除去所有人所共恶的罪，也许你从前是一个罪犯，也许你从前是一个歹徒，那是很糟糕的，令人毛发悚然的。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就信主归正了， 你心里想，哇，我真的改变了。你把这些罪之下的罪都一起带进基督信仰里了。真正的罪是对人的恐惧，对自我的仇恨，自恋、自私、自利，还有对权力的欲望，一切真正引发你的问题的东西，你都把它们一起带进宗教里。这全是真正深藏在里面的东西，他们会显露出来的，他们会在你的脸上涌流出来的。你会说，我无法相信自己真是这么坏的。当你以往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也许呢你会打人了，也许呢你会进进出出监狱。当你成为基督徒了，假设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五年了，你发现你违背了承诺，或者你在背后重伤某人，或者你令某人失望，你开始看到你的罪之下的罪，那些罪在你里面，他们会摧毁你。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你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吗？他在这里仰望基督的代求。保罗提到死亡，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然后保罗继续说，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圣经说，耶稣基督不仅为你受死，他不仅复活了，也正在为你代求。代求这个词意味着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他在天父面前是你的中保。这是什么意思？当你犯罪时，耶稣会向天父说什么？这就是保罗尝试让你去思想的事情。他要说的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必须谨记耶稣基督正为你代求。耶稣基督正在做什么？他不是在天上恳求怜悯，他不是恳求怜悯，他不需要一位律师为你恳求怜悯。如果你想求法院怜悯，你说，我有罪，但是请怜悯我，我认罪，我是该受惩罚的，但请你，你不需要一位律师为你求情，你可以写信给法官，你可以站起来并且嚎啕大哭。事实上你可能比那位律师做得更好。不，你看到，当你想要一位律师的时候，你想他为你辩护，你不想要一位只是为你求情的律师，你想要一位为案件辩护的律师。简言之，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不会详细阐述整个奇妙的教义，但是这是当中的神学逻辑，这就是圣灵做工的方式。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你需要研习这些事情，否则你永远无法处理你的内心。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站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耶稣指着他自己所成就的工作，耶稣指着他的作为，他正在为案件辩护。耶稣说，父啊，你的律法要求付上赎价。罪的公价就是死，我已经付上赎价。由于我已经为这个人的罪付上了赎价，我已经为我的弟兄姊妹付上了赎价，所以我不会求怜悯，我求的是公正。法官说，宣判无罪，我已经为此付上了赎价。你如果惩罚这个孩子， 你将会得到双重的赎价，那是不公平的，那是不公正的。我不是求怜悯，我是求公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的公正是绝对无误的。耶稣基督为你受死，为你付上赎价，成为你的代罪羔羊。你本该受死，但他为你受死了，并且活出你应当活出的生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律法现今站在你的那一边。这并不是神的怜悯与律法对立，律法要求你受惩罚，但神的怜悯说，我不惩罚他们。不，不，现在律法和怜悯站在一起，你如果相信耶稣，他若是你的代求者，两者都是为你的好处。这不仅是神的怜悯，因为他是慈爱的，他爱你，而是神的律法要求你无罪释放。保罗说，谁在乎对你的控告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你代求，这就是18世纪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牛顿写下这首如此美妙的诗歌的原因了。歌词是这样的，我们心被恩感，恩典与公义联合，表明丰盛慈爱，借着恩典信靠基督，公义微笑，不再要求。这一句是何等令人惊讶，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耶稣基督正在神的右边代求，什么能定你的罪呢？恶者尽管无情咆哮，指责我的过犯，我很清楚所有过错，耶和华已抹掉。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首先，我们拥有什么？当你内里的罪起来抓着你，使你窒息，攻击神的爱所带给你的确据，你说，也许我的罪会使我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要仰望耶稣基督的代求。
Thank you.
接着是第二点，第二，外在的问题，外在的攻击又怎么样啊？以下是外在的攻击，圣经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后保罗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是引自诗篇第44篇，保罗要显明神的子民历世历代都常常面临这些可怕的敌对势力和可怕的事情，不仅在新约的时代，旧约时代也是如此。其中一件可能在你身上发生最坏的事情，就是当你最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个小小的念头。你这么想啊，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有些事情呢是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多年前，我在报章上读到美国维吉尼亚州有一对夫妇，他们拥有一间很大的房子，那位太太让三个孩子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给他们系上安全带，然后她从车里出来，进房子取一些东西。不知何故啊，这辆车处于空挡状态，我猜这是一辆手动式变速器的车子。车子竟然从山坡向后溜到湖里，三个孩子都淹死了，他们只有几岁大。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说，现在我是基督徒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那顺带一提，这对夫妇很年轻，他们也是基督徒。你听到这样的事，你会说，有些事情是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吧？保罗正在说什么呢？他说，别傻了，任何坏事都可以在基督徒身上发生，而且已在基督徒身上发生了。基督徒不是豁免的。啊，不，不，不。对于这样的事，你怎么办？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说，神不能爱我，为什么这事会在我身上发生呢？再说一次，尽管我们无法在这世上做出最大的努力，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每当你感到这是外在势力对我的攻击，这些事情都是与我对立的时候，保罗不是注目于基督的代求，而是着眼于基督的受死，他仰望基督的受苦。第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后保罗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第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经文说什么？经文说，靠着爱我们的主。爱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是采用不定过去式时态，这个表示呢，保罗正在谈论一个过去的行动啊，他正在想到十字架。但是更重要的是，第31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若一切事情都与你作对，那怎么办？答案在这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相信有地狱吗？你相信公义吗？你相信神的愤怒吗？有些人说，啊，我讨厌那些说法，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相信那些说法，那些说法过时了。留意爱惜这个词， 这个词令我感到心寒。神不爱惜他的儿子，神让他的儿子承受这样的事，神毫不容情。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地狱临到耶稣基督，神让耶稣基督承受这样的事。保罗说，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因此我希望你也想一想。首先，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你饱受地狱之苦，这告诉你什么？首先，如果你正在受苦，你敢不敢说，我猜想神并不爱我，我猜想神对我没有什么计划。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受苦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耶稣的一生尽是悲惨的。不要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也不可能是神的计划，而且神无法爱我。神爱他的儿子，神对他的儿子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救赎计划。神的儿子一生都遭遇困境，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相信有地狱，如果你相信神的愤怒，你就会知道神所做的事情使他付上什么代价。如果神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如果他的儿子愿意承担一切罪债，你能否想象到神除了这样之外为什么会保留任何东西不赐给你呢？这好比你有一个好朋友对你说，我要给你买一辆奔驰的跑车，现在因为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在你的朋友送给你那辆奔驰跑车之前呢，奔驰跑车的经销商就说了，顺带一提，可以把这个车呢装饰一下，我建议呢你在前面呢放一条彩带啊，那是很好的装饰。你的朋友就说了，这要多少钱呢？那个人说50块。如果你朋友说50块，实在岂有此理啊，情况会怎么样？那竟然他要花费超过100多万去买这一辆的奔驰跑车，他不会在乎再付一点钱去买这条丝带吧？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既然耶稣基督愿意为你下到地狱，既然神愿意让他的儿子为你承受这一切，无论你现在求什么，与他已经赐给你的东西相比，这只是一毛钱而已吧。因此，这不是吝啬，这也不是抠门，这肯定不是冷漠。神让你经历你正在经历的事情，必定有充分的理由，你明白吧？既然神为你而不爱惜他的儿子，你竟敢认为神是吝啬的吗？你知道，除了他已经赐给你的东西之外，你所祈求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值一文的。因此，神总不是因为吝啬、心胸狭窄，或者是没有能力而留下那东西不赐给你的。总不是这样。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他必把你绝对需要的东西赐给你。因此，约翰·牛顿可以说出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我所需的一切神都供应，神留下来不供应给我的就是我不需要的，神所供应的各样东西都是必须的，他留下来不供应的东西都不是必须的。为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因此，你查看基督所受的苦，你说，首先，我不可以说，主啊，如果我有舒适的生活， 我便知道你爱我，因为这不是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其次，我知道你若留下一些东西不赐给我，并不是因为你对我生气，不是因为你讨厌我，不是因为你不慷慨，也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人说，我不相信地狱和神的愤怒，我相信神爱每一个人，我不认为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神面前，我想给你说明一件事情，我想从心理学角度向你说明，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地狱，不相信神的愤怒，不相信有惩罚，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那么你对于神的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你认为这份爱不用花费神的一分一毫，这是抽象的概念，这是哲学，这是感性，这总不会令你感动流泪，你也永远无法面对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或刀剑，永远不能。这种对神的爱的看法总不会领你度过那些事情。在火般试炼中，有你的道路，我的力量足够，全是你供应。不会是那样的，为什么不会？你唱不出这诗歌，在耶稣里的灵魂靠近安息，我不会离开，把它交给仇敌，全地狱接力使那灵魂动摇，我却永永远远不会放弃。你唱不出这首诗歌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宁愿往地狱去也不放弃你。你对神的爱的看法总不会领你度过难关，但是这种对神的爱的体会却可以啊。你是否信服呢？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你信服。你知道今天有什么事情使你感到苦恼的吗？你感到焦虑，因为你并非像蒙爱的人那样生活，你知道吗？你不相信你是蒙爱的，这就是使你忧虑的原因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心里如果充满了苦毒，因为你们忘记了耶稣为你受死。你并非像蒙爱的人那样生活，你自高自大，神的爱会融化你，使你谦卑下来，他的爱会把忧虑融化为平安。如果你感到内疚，并且正在鞭打自己，那么你没有把爱活出来。不论你面对什么问题，如果你不相信这事，如果你不信服，你可以到圣灵那里去，说，我要读圣经，我要思考这些真理，我要明白基督的代求，我要明白基督的受死，因为圣灵能够借此向我显明我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求你让我信服。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说道，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或你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你是否放弃与此对抗呢？别再说但是，别再说如果，别再说假如又怎么样，别再说但是倘若，这是无条件的。你是否信服？如果你还没有信服，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你信服，他致力这样做，你要合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信服，深信不疑。感谢你，你是如此慷慨，你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的生活，显明这一切事情都是真实的。圣灵啊，求你使我们确信，求你使我们信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